早上我们要继续思想哥罗西书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章第十八到四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十七节所讲的信息，都是跟基督徒的重生生命有关系的信息。这个生命是与基督连在一起的生命，这个生命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属灵的真理，就是换句话说，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三章十七节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到底第三章第十八节过后所讲的是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一些事情，所以前面是讲理论，后面是讲应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到第四章一节说到基督徒的家庭中的三种的关系。第一种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仆人跟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或许有没有问，为什么把仆人归入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这个社会仆人被视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记得在六月份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思想过了父亲母亲跟子女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一方面。今天我们把信息注重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所谈到的家庭的课题，保罗也在他所写的以父所书的书信里面也提到类似的课题。那是记录在以父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六章第九节。但是以父所书所谈的一些信息是比哥罗西书所谈的更加的详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引用一些以父所书的信息来彼此的支持所谈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领受了神的救赎恩典，一直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成熟，在家庭的生活见证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基督徒应该有的的见证。因为家庭，从家庭的当中，家庭就是教会的成员之一，从家庭当中的生命见证在社会上影响很重要。基督徒除了在单位工作以外，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家庭。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脾气、一个人的品格、言行举止都在家庭里面暴露出来，这是毫无隐藏的。我们当中有未婚的、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了解和认识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要知道这个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问他的家人，问他的兄弟姐妹，你就可以从他们的当中得到很准确的资料，到底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常常我在传福音的事上，就是听到有人就是跟我讲，你看看我的姐姐信主以后很热心，但是他的老脾气、他的老个性还是没有改变。各位，好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在教会中生活是一套， 在家庭里面生活是另外一套，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传福音给家人最困难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家中实在是没有见证了。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要和彼得在他们的书信当中好几次都提到信徒如何在家中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可以除了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得到有关家庭的教导以外，其他的经文好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第五章第十六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都有提到家庭的生活。基督徒要操练敬虔的功课，这个操练不应该只用在教会上面，也应该应用在家庭里面。哥罗西书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以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两段的经文讲的是基督徒家庭规章，因为讲的是和家人的相处之道有关系。这里要提出一点有关第一世纪保罗时代的背景。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是受到罗马政权的控制，整个社会自从公元前300年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那个地区之过后，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希腊文化是脱离不了希腊的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到家庭的规章，这个规章也得到了当时社会所接纳。他的有一本的著作叫做 Politics 的第一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家庭管理权是落在主人、落在父亲、落在丈夫的身上。从这里我们很明显的就知道，希腊罗马时代的社会是男士以男士为主的这个社会。男人的权柄很大，犹太人的家庭也同样的就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关基督徒家庭规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个人也相信当时候的哥罗西的信徒也受到希腊罗马时代家庭规章的影响。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保罗的基督徒的家庭规章和希腊罗马的家庭规章是两个不同的家庭的规章。所以保罗不理会在社会里的学说，在社会里面他们在到底在讲什么，保罗是不理会的。他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个社会有什么主张。我们基督徒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就要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应该和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以那样的原理来处理家庭的事情。今天的社会里面有好多不正确的家庭观念，好多人认为无所谓的事情、行得通的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不应该照做潮流而走。到底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到第四章一节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呢？各位是否有注意到，在经文短短的九节的章当中，在中文圣经 有一个字出现了八次，希腊文圣经只出现七次。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是就是主。为什么中文圣经八次，希腊文七次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如果不知道你没有带圣经来，希望你能够每个礼拜天每个主日都带圣经来，你就把圣经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五节，你们翻到没有？翻到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我说啊，不是每本中文圣经都有的。OK， 三章第二十五节，你会看到这一节的主字，主字的下面有小点啊，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没？这个主字有小点，这个主字有小点讲什么？这表示是圣经原文没有这个字。中文的翻译为了使到整句很通顺，把它清啊，而且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就把这个字加上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起来这么说，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主耶稣基督。不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好，父亲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好，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在家庭里面主耶稣就是我们一家的主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家中夫妻是否有矛盾？你的家中夫妻是否有矛盾？你是否有根本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你是否经历到家中的困难？你处在一个忧郁的当中吗？记得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一家之主，我们要学习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好多弟兄姐妹在读以弗所第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九章六章九节的时候，会以地位和平等的眼光来解析这一段经文。他们在读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二十四节就过后，就下了结论说保罗是重男轻女的。他因为这个第一段经文要求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就表示说妇女在家中根本没有地位，根本就不平等。这个就是错误的解析。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解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本书以弗所书或者是哥罗西书讲的是什么，它的中心思想在哪里，经文每一章的主题在哪里，这一章的信息如何的跟其他的章节连贯起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概念后，再回来看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很容易的懂。我们再从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再看前面的经文，再看后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作者要带出的信息是什么，而不是把我们个人的社会的观念把它带到圣经来解析圣经，这是错误的一种解经的方式。这个月的七月的二十六号家庭婚姻讲座，我要和大家谈的是夫妻的角色，丈夫跟妻子的角色。下个月我会很详细的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的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这个婚姻的讲座，就是星期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7点钟，就在啊 Fellowship Hall 那边，希望你们能够过来参加。这两堂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到夫妻的之间的一些的问题，我会以世经学的原理来分析经文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不谈的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有没有谈过呢？我们来看妻子的问题，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是我们的姐妹不舒服的的话语。哥罗西书第3章第18节讲到妻子要如何的对待丈夫，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在主里是相宜的。或许我们当中有姐妹不接纳保罗所说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希腊罗马的社会当中，当时的社会有家庭的规章，家庭是当时社会这最基本的单位，在罗马政权之下，人们看到罗马帝国是如同一个家。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凯撒，在罗马帝国的成员里面都把凯撒当成他们一家之主，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在他的掌权之下，帝国家中的成员自然的要顺服凯撒皇帝的政权。所以在家中啊，妻子顺服丈夫是当时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哥罗西书第1和第2章，保罗提到哥罗西书的信徒过去的经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哥罗西的信徒已经是得蒙了救赎恩典，罪已经得到赦免，得以进入神的国度，你们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有神的生命，成为新人。在这样的神的国度里面，以耶稣基督为元首，家中顺服耶稣基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好像罗马人民顺服凯撒大帝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样。所以经文说妻子顺服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注意第18节这里所说的，在这里的主里面是相宜，在主里面是基督徒家庭规章的中心点。这是因为家庭里面丈夫在主的里面，妻子也在主的里面，因为都在主的里面，妻子甘心乐意顺服丈夫，丈夫也爱妻子。以弗所书5章23节更清楚地讲出在主里面顺服丈夫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想许多的姐妹念了这段经文，她不出气，这是我曾经听过一些姐妹所讲的。我曾经问过一对老夫妻，你们当中哪一个是当家的？丈夫还没有回答，妻子马上就回答，我是当家的，我是头，我说着算，丈夫跟着我。也有姐妹说，丈夫顺服我就是爱的表现。就是当时在这不是哥罗西的言语啊，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并没有家庭里面的地位的观念之分，他不讲地位，也没有家庭中的阶级之分。其实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是平等的，保 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和妻子顺服丈夫，指的是神所设立的家庭婚姻制度有秩序的问题。在秩序，他是讲秩序，不是讲地位，不是平等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下了飞机啊，我们下飞机我们就到出租车的车站里面等出租车，到了出租车站就要顺服排队乘搭出租车。我不能够说我是某某集团的总裁，我不排队。我也不能够说我是市长，不排队。当然出租车的车站的领导看到市长了，也许是为了尊重市长的关系，就让市长先上车。这个是尊重，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社会里面，不管你到政府部门也好，你到学校、购物中心等等地方，市民要学习顺服。有顺服，这个社会才会有秩序，才会有纪律。比方说我们到了超市买菜，在离开超市之前一定要排队结账，原则是先到的先得到服务，我们不能够不服从这个规矩，这个和平等完全没有关系。今天的社会看男女的问题，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把平等当成一样，一样当成是平等。其实男女不是一，不是男女并不一样，男人和女人在创造的秩序当中不一样。神先造男后造女，神造男女的在生理上面也不一样，在心理上面也不一样，在性格上面也不一样，在特长上面也是不一样。男女的不一样不能够看成是男女的不平等。女人会生孩子，男人不会生孩子，这是不一样，不是不平等。男和女因为有不一样，把这个不一样跟那个不一样放在一起的话，是恰到好处。丈夫跟妻子因为不一样，两个配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双方配合得很好。这个是就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智慧。神先造然后造你，很自然的，男人在家中要带起要起带头的作用。就好像妈妈常跟哥哥和或者是姐姐说，你是哥哥或者是你是姐姐，就要带头做一个好榜样给弟妹看，他们都在看你，哥哥带领弟弟妹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哥哥比弟弟妹妹大，哥哥自然是头，要带领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不可能喊不公平，这个在作怪。同样的原理，主内的家庭也是一样，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如第十八节说，在主内是相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你们家是女人说的算，
那我们看看这个，
还是男人说的算？
我是头，一家之主。
哦，是吗？那倒是有点意外。
不过，我太太是景象，景象不转，头也动不了。
我们姐妹。我们姐妹，我们要承认丈夫是头，在家里让他做头好了。 可是姐妹啊，你也是头啊，你是什么头？你是什么头？你要在丈夫的面前点头或者摇头，你是头。所以在这里啊，以弗所书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把这个该观念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各位姐妹们，刚心热意顺服丈夫，知道说耶稣爱你，你的丈夫也爱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为教会的缘故，他舍己，他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这是爱的表现。丈夫爱你，这个爱也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我们做丈夫的，你跟太太讲多少次爱？你是不是结婚到现在完全没有讲过跟太太讲过我爱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学习讲我爱你。但是不是在只在嘴里面，是从这心里面发出来的。妻子顺服丈夫，是丈夫和妻子共同的将耶稣基督当为一家之主为前途，前提是两夫妻都在主的里面，是两夫妻都爱神的缘故，都聆听神的话语。如果做丈夫的没有敬畏神的心，要求妻子做违背圣经的事情，那么你做妻子的听从神的话，比听从丈夫的话更重要。若丈夫叫你去杀人的话，你可以讲不，因为这个是违背神的。丈夫叫你欺骗人的话，不，因为这是违背神，我宁可听从神不听从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谈到丈夫的责任，丈夫要爱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前面我们讲到丈夫爱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之一样，这个爱不应该只在口里讲而已，而是出自内心的爱，要在行动上面表现出来。所以今天好多家庭妻子不体会到丈夫的爱，因为丈夫不知道如何的在行动上面向妻子表达爱。当我跟妻子讲我爱你的时候，就是从我内心里面，我而且在行动上面，我要做出的是什么？我要有保护妻子，因着爱，我保护妻子的责任在里面。因着爱，我爱他，我保护他，我看顾他，我不要让他受到伤害。当我讲我爱你的时候，我就要在行动上面，我欣赏做太太所做的一切。丈夫也在子女的面前夸耀和赞赏他的妈妈，他们的妈妈。丈夫买妻子所喜欢的东西送给她，这个是爱的表现。丈夫在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面前站在妻子的那边保护她，替她讲话，避免婆媳之间产生问题等等，这些就是爱的表现。这些是微小的行动，但是这些都是爱妻子的实际的行动。丈夫爱妻子，这个爱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九节这个时候用的这个字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是同样的一个词。换句话说，丈夫爱妻子这个爱和神爱世人这个爱是一样的爱，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不惜代价的爱，是很最高层次的爱。丈夫爱妻子第十九节还告诉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妻子呢？不可苦待他们。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记得我们曾经思想过彼得前书的信息，彼得前书有一段经文也谈到夫妻之间如何的相处，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其实比丈夫更软弱，我想有些姐妹不承认，不接纳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就是特殊的情况了。有些姐妹比弟兄更加的壮，什么事都可以做。这是特殊的情况，一般上来讲神造男造女，女的是比较弱。在心理上面 不只是身体方面，而且在心理上面也是一样的，女性是比较重感性，男性比较重理智。所以在这边保罗说不可以苦待妻子。做丈夫的话，如果爱妻子的话，你就不电灯泡坏掉，你就不要把妻子拿到下面叫太太爬到上面去换，这个应该是丈夫的工作。所以你要珍惜他，你要爱惜他，你不要亏待他。以父所书经里说为之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妻子是属于丈夫的，丈夫要看妻子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要珍惜妻子，不亏待她。另外我们要用15分钟的时间讲完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仆人要凡事顺服主人，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保罗时代的罗马家庭的规章里面，家中做仆人的都包括在这个规章里面，他们把仆人当为家中的成员之一。保罗在哥罗西书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同样的也把家中的仆人也归入基督教的家庭规章里面。请各位注意，保罗用了四节的经文来讲做仆人的应该要有的态度，有没有注意到妻子、丈夫以及主人的教导只有一节，做仆人的有四节，可见保罗很注重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短短的四节里面，主这个字出现了5次。在家庭里面，一个蒙福的家庭，家中的丈夫、家中的妻子以及儿女必须都是属于主的人，照样的家中的仆人也应该属于主的人。如果仆人没有信主的话，做雇主的就要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 从四节的经文里面主出现五次，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眼光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你的教育程度有多高，你的外表如何，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神所珍惜的。各位，我们不要看轻我们低，我们不要看低我们自己，以为我是在餐馆里面工作就低人一等，不要这样。你在神的眼里面是何等的珍贵，因为神爱你，神要救赎你，为你的罪的缘故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做雇主的，或者是我们做单位领导的，我们就不要藐视在我们之下的雇工，在我们之下的员工，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福音，他们也需要与神建立关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2-25节的信息，除了给家中的仆人外，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不同单位工作的基督徒。从这四节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有关雇员应该有的态度。第一，我们做雇员的，我们在单位工作的，我们就要听从领导；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做仆人的也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他是我们的老板，或他是我们的上司，或者他是我们的领导。他们的地位比我们高，我们在工作上面就要向他们交代。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凡事听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听从。我们不能够选择只听从这个指示，而不听从另外一个指示。只听从是我比较容易做的工作，而那些比较困难的我不做。不是的，如果你这样的态度的话，很自然的，到了第二天，你就会收到老板的信，叫你离开公司。第二点，我们要存诚实敬畏神的心。第22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要在眼前侍奉，只是讨人喜欢，总要存诚实敬畏主。请注意经文主人的前面有一个形容词，什么形容词？肉身，那是指肉身的主人。记得我们说过，基督徒得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之后，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生命的主，他的生命由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基督徒肉眼看不到的主。他一生的道路是由这位肉眼看不见的主来引领他，神竟然引领他到单位工作，在单位里面他就有了肉身的主人，他要向这肉身的主人负责任，肉身的主人交代的任何事情他要处理得好，肉身的主人不能够干涉他工作之外的事情，他只能够在工作的范围里面。所以第22节讲的下半节就讲明，在这单位工作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重新诚实敬畏主。所以在单位里面，我们要面对肉身的主人，我们也要向看不见的神交代，单位领导交代我们的事，我们听从，尽我们的本分，做得好，忠心的做，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做不是给人看的，不是在人的眼前而做，不是只是讨上司的喜欢而做，乃是知道我们有一位生命之主在上面，他在看我们过去的日子啊，他在看我们。我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过，我在英国也工作过，我非常清楚一般上在办公室里面的情况，特别在新加坡，于是在我的那个 我所属的那个部门里面跟一些同事在一起。我知道老板不再是一个天堂，常常听同事同事说，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是讲闽南话的，他说根据头家无地无政府啊，今天老板不在，没有政府，我们可以聊天，我们可以很轻松慢吞吞的做啊，做什么都行，因为没有老板看。当老板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马上就大忙特忙，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只在眼前服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对于基督徒来说，老板不在，更是还有更大的老板在天上，他看着你。圣经说不要，我们要存心诚实敬畏主。第三点，我们要处置内心为主的缘故而做。第23-25节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基督徒在职场上的第三个态度，就是做任何肉身主人交代的事，要从心里做。从心里做就是甘心乐意的做，喜乐的做，专心的做，把所交代的事当成是天上看不见，为着天上看不见的神而做，不是为人而做。所以经文说无论做什么，这里的有一个前提，无论做什么指的是不违背真理的事情。如果单位的领导交代我们去欺骗顾客的话，就不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基督徒在职场上面，我们忠心的做，我们从敬畏神的心而做，好好的做。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老板不感激我们所做的事情，老板不欣赏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有政治的事情，我们会或许感觉到老板对我不堪，他很不公平。就知道，要知道我们还有更高的老板在天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内心。24节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或许我们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因为老板可能不欣赏我们。在地上也许在 有政治的因素，应该是我被升职的，反而被别人拿去这个职位，可是不要气馁，因为神的应许，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保罗那个时代的仆人是没有权承受主人的产业，他不可能承受主人所产业遗产。可是哥罗西书这里所讲的基业是什么基业？必承受基业为赏赐，就是必承受那天上的基业，那天上的福分，就是永恒的福分。在单位里面，我们会遇到不公平或者不公义的事，就好像我们遇到非常苛刻的领导，我们的表现很好，可是并不得到偏爱。我们要把一切交给神。第25节讲，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这是何等安慰的话。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虽然吃了亏，相信神会处理。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 最后我们要讲啊，我们做主人的应该有的态度。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在商场上很多年，我知道商场的情况，我也常常有弟兄姐妹和我谈到他们在单位啊中得不到公平待对待的情况，特别是在小公司工作的员工，老板为了金钱的利益，在薪酬待遇上面亏待他的员工，他剥削员工应该有的利益。圣经教导我们什么？那些担任领导的基督徒或做生意的基督徒，你们要注意，你们要很公平的对待在你们单位工作的员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亏待你的员工，他应该有的待遇你不给他，虽然他忍气吞声，可是不要高兴，有一天神会向你追账。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基督徒是一群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居住和生命的主的人，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人，因此他们整个生命是无我的生命，知道他们的一生的道路是由神来掌管，包括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事业。在家里面，基督徒的家庭主人是耶稣基督，在家庭里面，父亲是家中的领导者，来带领人家人来到神的面前。父亲是领导者，并不是说地位的高低的不同，乃是次序和责任的不同。基督徒的家庭是有神的家庭。各位，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当我们得到以弗所书关于家庭规章的时候，这个家庭规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在哪里？家庭规章里面，在家庭里面是要有爱，如果在这个家里面没有爱，就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弟兄姐妹，这个是以爱为文原则，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丈夫爱她。同样的，并不是说妻子就不要爱丈夫，妻子也爱丈夫。父亲跟母亲对待子女，跟子女对待父母，也是要有一个爱。主人跟仆人之间也要有爱。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是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家庭。所以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为前提，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把我们救赎了出来，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爱。这个爱是从神那边开始的，从神的爱赐下给所有属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个爱的之下，我们能在家中是彼此的相爱。所以有了这个爱，我们什么都可以行得通。因为这个爱，我们爱神的关系，我们彼此的相爱，因着爱神的关系，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家中就有敬拜神的生活，在这个家中领受就能够领受到神的福分。各位，神要祝福你的家庭，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和你的家人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你和你的家人是否已经重生得救？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将爱赐给我们。在家中，我们必须要有爱。 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就等于生活在地狱里面。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都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我们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主啊，帮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亏欠了你，我们没有好好的尽你赐给我们的本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怎样的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同样的，我们做儿女的必须要顺服父母，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妻子也要顺服丈夫。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福分临到他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求你来赐下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领受到主你的话语，能你的救赎恩典，好让他们能够把你当成一家之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